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生活呢？一位忙碌的企业家突然之间病倒，在经历一场大病后，他发现时间与健康是他最宝贵的资产。于是他在桌子上放了两个盒子，一个盒子装满了弹珠，他每天早晨把一颗弹珠移到另外一个盒子中，他透过这个方式提醒自己，我要把握这一天，因为时间过去就没有了，要很谨慎。我们的时间是很谨慎的使用吗？我们如何在我们生活的这一个园子中种下对的种子，培养对的习惯，结出对的果实呢？我们思想，如果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一个园子，现在的景况如何？是生意盎然，枝叶茂盛，还是枯干混乱，荒烟蔓草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27章，以赛亚的启示录，葡萄园之歌。以赛亚书24到27章被称为以赛亚的启示录，提到了神作王要带来全面的复兴公义。上一章提到了当神作王，神的子民得到了保护与欢乐，并且神对恶人施行公义的审判。这一章提到葡萄园之歌，强调神对以色列人的慈爱。首先第一节提到了呼吁百姓在神的刑罚中隐藏，神要刑罚外邦。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首先这里接续着26章的结尾，26章第20节提到，我的百姓呢，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遮盖被杀的人。提到神要刑罚地上的罪恶，显露罪恶的真相，实行审判。而这一节继续提到神刑罚外邦，在那日神要用他刚强有力的大刀，锐利巨大强有力的刑罚，处罚鳄鱼，可以翻译成古蛇、海怪、利龙、曲形的蛇，就是扭曲善变的古蛇，要除灭海中的大鱼，可以翻译成大龙、大兽、海兽、巨兽，可能指是各种异教神话当中的怪物，混乱的力量带来破坏的势力，形容神在末日中胜过一切的仇敌。在预言文学中常常用这样的景象，就是神作王。但以理书7章提到了海中的兽，启示录13章提到海中的七头兽，这些抵挡攻击上帝的势力，当神掌权时要完全被毁灭，无法站立。有学者讨论，快行的蛇、曲行的蛇是指米索不纳米亚的双子河，代表亚述、巴比伦的权势，用鳄鱼做象征；海中的大鱼是埃及的尼罗河、埃及的权势，这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当神作王掌权的时候，一些外邦人对神子民的攻击以及背后临界的势力都要完全的被除灭，这是神荣耀得胜的工作。在早期教父耶柔米和奥古斯丁常常在解释属灵征战当中引用了这一段经文，提到了末日神要除灭一些撒旦敌基督的权势，各样的力量，如同创世纪第3章、启示录12章的龙、20章的撒旦被捆绑，这是一系列的信息。奥古斯丁说，我们虽看见蛇仍游在海中，但那日必来，主的刀必永远封住他的口。这段经文成为教会对抗异端撒旦攻击时宣告神得胜的根据。2到13节是葡萄园之歌，提到了神对神子民的爱。2到6节是神看守保护葡萄园。第2节，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这段提到了葡萄园之歌，旧约常常用葡萄来形容神的子民，这一段是神对他子民的顾念保护。在复兴的时候，神作王有初酒的葡萄园，就是丰盛的出产，结出丰硕的葡萄，带出丰收欢乐。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可喜爱的，可爱的，喜欢的，是何等期待祝福他的子民。上帝用笑脸帮助我们，让神子民蒙神所爱，多结果子，带出美好的祝福。这是一个善性循环，当我们认识神，顺服神，就经历神的笑脸帮助，越发可想认识神，就更加的得神喜悦，更认识神，这美好的善性循环。当我们认识主，我们要为着神为我们预备的葡萄园而歌唱，为着神给我们的恩典礼物向神感恩欢呼赞美。第三节，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神是看守葡萄园的，神仿佛葡萄园的园丁，时刻浇灌，给予水分养分，你我一切所需。神昼夜看守，时刻保护防护，救我们脱离危险、盗贼、野兽的攻击，不容许任何人来损害他。神是他子民的高台，祝福以色列将被祝福，相反的，攻击神子民的被神刑罚，这是神公义的作为。我们做神的子民，得着神的看守、浇灌、保护，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与欢呼。神对教会如同园丁对葡萄园的看顾，中世纪的信徒以及马丁路德都特别喜欢这段经文。马丁路德面对宗教逼迫、内部教会的危机时，引用了这一节，提到了教会不是人所能保守的，正如葡萄园不是仆人能够抵挡虫害，唯有原主我们的主耶稣昼夜看顾，才能保护葡萄园。鼓励信徒相信，即便教会有软弱遭遇攻击，我们的主仍然不眠不休地保护他的百姓，这也成为很多的圣诗的灵感来源。感谢主。第四节，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神的心中不存愤怒，不对葡萄园发怒，愤怒也可以翻译成墙，意思是神与神的子民中没有围墙，神不再恼恨神子民，而是赐下怜悯与平安。荆棘与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他们焚烧。荆棘蒺藜是园中不好的植物，一方面指的攻击神子民的外敌，二方面是在神子民中间的错误黑暗偶像的势力，神要与他们交战，践踏他，攻击他，除灭这一切来攻击神子民的内部外部的威胁。神为我们征战，焚烧尽尽这一切黑暗的势力，使神的百姓得洁净，得拯救。第五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这里神对敌对的势力发出呼唤，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与我和好，意思是他们做神的子民，降服给神，得神的保护，抓住神做避难所，要与神和好，降服给主。神的能力大过一切黑暗的势力、抵挡的势力、恶者的势力，神要除灭一切的罪恶、一切撒旦的势力，而被撒旦所欺骗利用的人，神仍然怜悯，仍要挽回。当这些攻击神子民的外邦人谦卑认识神，降服给神，要得神的连续与神立约和好，成为宝贵上帝的子民。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里发出美好的预言，未来雅各就是神的子民，要扎根，向下扎根，向上发芽开花，在园丁的保护下大大的被祝福，他的果实要充满世界，遍布地面。一方面指的是以色列人得到神的复兴，人口增长，各方面更指的是新约的教会，属神的子民遍满天下，万国万民的人能够认识主、信靠主，与神立约，成为神宝贵的子民。神不只是要祝福一个民族、区域、教会，神要透过祝福属神的子民而祝福全地。蒙福的子民要有一个自我认识，福气不要停留在我这里，我们要成为福气的分享者、传递者，使人因着我们得着天上的福分、永恒的生命。教会要负担起向万邦万国传福音的重责大任，把握机会见证主，与人同得福音的祝福。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27章，以赛亚的启示录，葡萄园之歌。前面经文提到，神要刑罚抵挡的势力，神更是以色列的园丁，亲自照顾葡萄园，保护葡萄园，让葡萄向下扎根，向上发芽，结果祝福全地。神要在园子中做修剪的工作，让葡萄园真正的圣洁，多结果子。7-11节是神要修剪刑罚以色列。7节，神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神是以色列这个葡萄园的园丁，亲自的看顾葡萄园。神要击打以色列人，就是修剪更新。当园子中有不好的植物，甚至有害虫野兽，神要击打管教。神击打以色列中的恶人，好使以色列不要被引诱偏离神，这是神的爱与保护。这里对比了神对以色列以及对外邦的差别。神修剪神子民，但是对攻击以色列人，神有公义的作为，很严厉。神要抵挡这些来压制攻击以色列的人，杀戮他们的人，这些敌人伤害神的子民，也包括信仰的攻击，神要完全的除去。这里看到了，不论是外面的攻击，内部的混乱，神都能施行管教和提醒。8节，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以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这里形容神对他子民的作为，打发他们去，指的是神借着以色列被打败被掳，打发他们去外邦去承受这些苦难，是相击以与他们相争，意思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工作。我们看见神子民被掳，看来神很严厉，但我们仔细看整个过程，神每早晨差遣先知不断的说话提醒，一步步引导，但很可惜人不听到一个程度，神必须用严厉的方式来击打管教。当人被神管教时，仍然不要忘记神背后的心意是慈爱怜悯。在刮东风的日子，就是从东方吹来一阵暴风，从东方来的敌人是亚述巴比伦，神使用这些国家来管教神的子民，让人还有机会悔改。9节，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此，就是他叫祭坛的石头变为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向不再立起。在神严厉的管教中，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的心意。上帝要赦免雅各的罪孽，除掉他们的罪过，全在乎此，就是整个神刑罚的过程果效可以翻成条件。人要得着赦罪，一方面是经历苦难，二方面更是把祭坛的石头打碎，拜偶像的祭坛要除掉拆毁。木偶和日像指的是亚瑟拉女神的柱像，烧香的祭坛不再被立起，而是完全的弃绝，才能得着赦罪与平安。神是我们唯一的园丁，唯一的牧人，唯一的平安依靠。当人以偶像为神，拜偶像，就落入极大的悲惨羞愧，认贼作父，对神不忠贞，这是极大的恶。我们不只是看到生活表面的平安顺遂与否，我们更要看到属灵生命是否依靠神，抓住神。从表面看来，神似乎对神子民很严厉，但背后神要的是人深刻与神立约，忠于神，才有真平安。10节，因为坚固城变为荒凉，成了撇下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必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吃尽其中的树枝。在神严厉的管教下，耶路撒冷原本是坚固的城市，整个国家原本是坚固强壮，但是要变成荒凉，这个有堡垒的城市、设防的城市却荒凉了，被遗忘冷落，成为撇下离弃的居所，被人撇弃，没有人住在其间，像旷野一样。过去耶路撒冷是国家首都、蒙福之地，繁荣茂盛，但如今牛犊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并且吃尽其中的树枝，意思是非常荒凉，没有人敢居住其中，只剩下野兽。过去这个城市被祝福、被建立、保护，是荣耀的城市，但是当他离开了神，就离开了平安福气，剩下的是羞辱与破碎。 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教会、家庭、家族过去蒙恩与神立约，被神祝福，但是当人忘记神、远离神，表面似乎还有教会的样子，但已经失去了神同在，失去了灯台，而落入极大的荒凉羞愧。这里神提醒我们，我们没有一刻可以远离神，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主，依靠主。十一节，枝条枯干必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因为这百姓蒙昧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怜恤他们，造成他们的也不施恩与他们。在神严厉的管教下，原本葡萄园是兴盛的，结实累累，如今枝条枯干被折断，妇女要来点火烧着，这个城市如同死树一般的枯干，无法结实，只能当木材燃烧。因为这一群百姓蒙昧无知，拒绝神、抵挡神，所以创造他们的、造成他们的，就是以色列的园丁、至高的神，必不连续他们、施恩与他们，除非百姓圣洁，否则神无法与神子民同在。神透过各样的方法要修剪神的子民，使神的子民成为真实完全圣洁。十二到十三节是受刑罚后敬拜神。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啊，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神对百姓施慈爱，也施行严厉的管教，而管教后，神的子民要真实归主。当那日，神必从大河边，就是幼发拉底河，指的是巴比伦帝国掳掠神子民，从埃及小河，就逃到埃及的神子民，神要把他们一一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就是收集他们的谷物，摇撼树来拾取果子。神把他的子民一个一个从外邦之地重新带回来，重新种在园子中，重施怜悯，如同人打树拾果。现在一本翻译成把麦子和糠秕分开，在神眼中管教之后，神要做区别的动作，那认识神、爱神的子民要被神保护、怜悯、重建，成为麦子，有真实的生命平安。相反的，不属神的子民如同糠秕，将要被打散、被除尽，这是神公义的作为。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何会遭遇这么多的挑战艰难，但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仍然是怜悯的旨意，要保护连续他的子民。因此即便我们在被神管教后，我们仍然要大力的寻求神、仰望神，生命经历被神修剪极大，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过滤掉一切的糠秕作谬，神把我们带回神的家，重回应许，重得应许之福。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当那日要大发脚声，就是有大号角声吹出，响出号角声。号角是为了通知百姓，聚集百姓一同敬拜，或是军事的集结。在这里显然发出号角声，是把四散在各地的神子民，在亚述、在埃及、在各地将要灭亡的、迷失迷路、被赶散逃难的神都呼唤他们，领他们回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不是要攻击刑罚神子民，而是管教，目的把神的子民要重新带回神的面前，带回敬拜圣山葡萄园，让人得神的怜悯保护。今日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被掳、被压制、充满眼泪的环境，我们要深深相信神的旨意是呼唤我们回家，我们对神有绝对的信心，神的怜悯平安要临到，更让我们今天抓住神，不怀疑神的慈爱。这一段经文预表神国末日的聚集以及敬拜的复兴。在大复兴时代，约拿丹·爱德华兹把这段经文解释为神在末后时代大复兴的意象，当号角吹响，万国人要从被掳之地回到神面前，是最后的大收割，激励教会起来宣教福音的推动力，以及关心犹太人归主的运动，全球敬拜。接下来的要节是第六节，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国势必充满世界。神的葡萄园曾经荒凉，充满荆棘蒺藜， 但当神的百姓悔改，神的怜悯重新临到时，神要大大祝福神的百姓。我们要祝福属主的教会，每个家庭可以真实悔改，向下深深扎根，隐于生命的活水，可以向上发芽开花，结满福音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悔改的果子、颂赞的果子，充满世界，祝福万民。我们思想神何等期待爱我们、怜悯我们，也何等期待我们专心爱他，呼求主让我们快快归向主。我们来祷告，求主打开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神的怜悯，即便在被管教中仍看见神有丰盛的慈爱，让我们依靠神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祝福万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27章，我们是葡萄园，神是园丁，神看守管教重新怜悯。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